另外，我觉得是一个客观的市场分析，我觉得非常重要。
这怎
因
么区
为，
分区？你们是怎么区
因为
分？
我觉得，就我在中国做生意，我一定要非常了解我的消费者。对，我这个 research 是做的蛮多的，可能占我四分之一。我会去了解一下消费者，我的 B 端的客户，就我的买手店。我觉得这个产业是指整个服装产业，今年在有什么变化？整个行业是指女装行业，或者是这个中高端女装行业在做什么？另外，可能看一下细分行业，细分行业是指设计师品类这个行业，大家的趋势。另外，可能是纯细分领域啊，我们这些。又是设计师品牌，又只供给买手店的这盘生意，我们会看一下有什么的 research，从大家的心态到款式，甚至到电商的这个趋势，对，都会分析一下现在哪些大家喜欢什么，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设计师品牌，就是你说的，他们开始就是在2013年。那2013年是一个爆发期，其实大家消费者真正看到所谓的这个设计师品牌，可能也就是这2年的事情，3、5年的事情。那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消费者开始差异化穿搭，也就是3、5年的事情。但
是。
是欧洲可能差异化穿搭已经50年的事情了。那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的这个消费市场还是要足够的认知跟清晰，他们的思想跑到哪了？对，就是一定要考虑的足够的想法，这一点我倒不是完全主观的，对，我会做大量大量的 research。那
你可
另
以
外
给我
就
们
是
展开
对。
讲讲这个 research 是怎么做吗？消费者这一段。
就 research，就第一你，你我首先我是一个会逛街的人，就是我会逛市场，我也不至于说啊，我是因为我是奢侈品牌，我只看买手店，我也不会，我会看一下奢侈品，看一下商业品牌都会看，因为我们的上部分就是承接了奢侈品的用户，下其实就是会。涉及到商业品牌的一些消费者们，所以我觉得两个都会，甚至会看淘系的一些品牌，甚至会看整个行业他们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东西，也会关系到任何，就都会看吧，看这个行业的消息。就我是对。就倒没有方法，就是只是说看多东西，而不是，只是沉浸在这个，因为我是一个品牌创始人，品牌创始人这个角色需要让我了解更多的讯息，所以我也会看很多欧洲的，什么风格，开始欧洲有个什么品牌在做这样的风格，它很被喜欢，那。这个可能我会去分析一下，只是适合欧洲还是更适合中国？那中国的市场可能我觉得跟欧洲的市场又不完全一致，所以我大概会做这样大量的 research，当然我也会去看一些，比如说对这个 Elisa 你问我的时候要问我的，我是一个品牌创始人的角色还是一个设计师的角色？因为我三个角色，我
你
一
只
直在
是，
游走。这个是我看这些品牌或者看一些市场，我大概是品牌创始人的角色。但是我作为设计师，我又会看一些，历年来的这些品牌的，比如说，从30年代开始到40年代、50年代、60年代，每一个年代，大家都在玩一些什么文化上的碰撞，或者大家都在穿什么，那是当下的人们，所以我也会做。
你最近有发现到你非常喜欢的这个品牌吗？
倒没有。对，我是一个，这个时候我特别想说，但是同时我是一个，对，是商业的人，所以我可能就 会比较客观的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个时候我就转变另外一个角色，可能转变为我是一个 buyer 或者 merchandising， 我就会非常客观的去看待这个，而并不是说我特别喜欢那个牌，因为品牌这件事情它不同的时间段在我心里可能它不停的是在变的，我可能今年喜欢这个，明年喜欢那个，下一期喜欢这个，下一期，对，这个我觉得不太一样，这个太个人了。
很期待你这一季系列出来，是我也很期待到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是什么样的一个你来诠释的这个服装。另外刚才你提到你也会去和整个市场，特别是买手店啊这个这边去聊，那有没有最近有没有感受到在你跟比如说买手店这些渠道去聊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他们在其实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吧，就是中国消费者开始能接受和买到或者是开始探讨更多的海外的小众品牌，小众设计品牌开始更多的进到中国。那从买手店这一侧，他们是怎么感知就是这种这整个这种小众设计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现在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或者消费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反馈呢？
我觉得是很明显，就是在从大概最近从2017年2018开始，买手店就蓬勃发展。那买手店其实坦白说它也占了我大概80%的生意，所以我觉得我是一定要去了解这些人的，跟了解这一个细分行业细分产业的，因为我们只有20%的生意来自于我直接对 C 端的销售，那我觉得是不够的。如果是不考虑用户或者不考虑消费者的做产品或者做设计，我觉得都是空的，都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对消费者跟对我 B 端的客户，还是我试图去了解他们越来越多。那从2017年开始，买手店逐步开始生长了，那我们也跟着他们。如果是中国的奢侈品牌在以100码的速度在跑，我觉得买手店是在120码的速度在跑，他们也跑得很快。中国设计师品牌已经很快了，对，但是他们跑得更快，是因为消费群在跑得很快。那消费者为什么跑得很快，是因为大家接触到的信息渠道越来越多，这个缩短了他们的时间的那个对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时间，所以导致买手店需要跟上消费者，我们更需要跟上买手店，或者我们也要跟上消费者，那个就导致我们需要更加快的速度。那可能有些买手店你2年前看它的时候，甚至还觉得不称不上一个买手店，不管是品牌矩阵也好还是生意也好，但可能2年后看它，它整个主理人也好，生意也好，还是品牌组合，都已经很好了，对，甚至可以媲美国外的一些买手店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欣慰的一件事情，也促使我们需要做得更快，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市场的洞察跟 research 还是非常必要的。
是，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一米品牌这一路以来，你们是怎么选择买手店合作的买手店的，以及就是怎么和他们去就是在这个合作当中尽可能的放大和找到这个借力买手店的这个优势来去推动品牌，反过来推动自己品牌更好的一个发展。
买手店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在你要海上起航，它就好像是一个航空母舰，让你可以在海上起航的一个平台。 所以也同时，它因为它的客户粘性很高，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渠道。我也觉得伊米接下来还是会深耕买手店。那么买手店去选择的时候，这个又回到了我们之前的一个问题，我是一个创始人，跟我是一个生意人，对，就是老板，跟我是一个设计师，三个方面看问题的逻辑了。就如果我是生意人的话，我肯定想要这个，一米这盘生意越做大做强。那如果做大做强的情况下，我肯定是 as much as possible 的去找更多买手店去卖我的货品，甚至我可能会去商业化开店。但是恰恰相反，我又是一个，就这三个角色放在我身上，我又是一个品牌创始人。品牌创始人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想要品牌更健康的发展。那健康的发展对于一些不是很匹配的买手店，比如说它的调性，比如说它的品牌矩阵不是很合适，那我们就不会放了。所以每年基本上，我们都会淘汰掉一丢丢买手店。比如淘汰掉5到10个，然后新增5到10个，这样来保持平衡。那淘汰掉的可能是因为它真的品牌矩阵跟销售跟不上这个节奏，刚刚所说的120码速度，或者跟不上我们。那我们新增是指看到一些新的买手店，我们在筛选过后，不管它的调性还是生意额，对，总的一年的生意额还是它的品牌矩阵都非常适合。那我们就会选择，这样的买手店再合作哦。这个是，如果我只是一个生意人，我就会，无限的下沉这个市场。但我是一个品牌创始人，我就会必须要舍得一些生意。那我同时又是个设计师，我又更加不会愿意让我的衣服放在一个不是好看的买手店里，所以我会又舍得一部分。所以你之前有问我为什么有什么不同，这三个就是一个是把它做大做强，一个是怎么收着做，一个是怎么主观做，就这三个角色在我身上一直在打架，也是我第一个你问我快问快答时候的想法，就我是一个做生意的时候又理性，但做品牌人的时候又感性，做设计师的时候更感性。对，所以没有舍得，他就没有办法作为一个设计师品牌而存活。